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复习观修十妄无常的三种根本。那么上次呢讲完了第一种根本思维决定十妄。下面开始讲第二种这个根本，思维四起不定。那么为什么要思维四起不定呢？因为我们的一切一切的行为都是受到了内心的这个支配。那么由于内心执着的不同就会导致行为上截然不同的倾向。也就是如果内心呢一直执着今天不是，那么我们就会为了现实生活的长久安稳做这个种种的打算筹划或者准备，而且呢为了进一步让梦想呢成为正事，就会全身心投入。那么这样就把这个宝贵的下面人生呢完全消耗在追求先发的利益上面就像用无价之宝换取一个面包一样愚痴是这样的。那么相反来讲，如果内心呢执着今天必定失望就会为了摄取人生的事业而发进进发奋努力的。那么这样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会变得极有意义极有价值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有许多具有病是经验者和身患绝症的这个人，因为具有呢面向失望的这个体验，所以说都在人生的观念和行动上产生了巨大的改变是这样的。我们举例来说明。那么有一位这个具有病史经验的人呢就是这样讲，过去呢我是一个行尸走肉的，除了贪求物质享受之外，生命毫无目标。那么现在我完全改变了，我有强烈的这个动机，生命的目的明确的方向，包括此生的坚强信念，我对于财富的兴趣和贪欲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了解精神层面的渴望，以及希望看到这个世界有所改善的热情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又一位这个死于癌症的医师，那么他呢这样写下呢他临终之前的日记他就说，我必须感谢这个癌症，让我有一些从未有过的经验，了解生命彼此之后让我变得谦卑，让我认识到自己精神的心理力量，也重新发现自己，因为我必须在人生的跑道上停下来重新衡量然后再前进。还有一位呢就是说我知道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都有他要完成和学习的东西譬如分享更多的爱彼此更加慈爱，发现人生最宝贵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与爱的，而不是这个物质的。那么同时了解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被记录下来了，即使当时不经意的擦身而过呢，但是呢后来还是会出现的是这样说的。另外又以为就是说我慢慢感觉到我有一股强烈的爱心，有能力把爱传达给别人，有能力在我四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遭到喜悦和快乐，对于生病和临终的人呢我有强大的慈悲心我好希望他们多少能够知道失望的过程只不过是生命的延伸而已是这样说的。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话我们也可以了知道确确实实四气是无定的，而且呢就是有种种不同的经验来体会单着晋升，以常之心来追求世间罢法就是无意义的度日子，做一些世间的这个琐事确实是最大欺骗自己的一个事情是这样做了一种宣说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就明白确实这个四气是无定的，在菩提道次第光论当中呢四气无定的因相呢就是有三种的第一呢是南瞻部洲人类的寿量没有定准，第二呢是人类的资源极多或缘极少的，第三呢是所以的这个身体极其微弱的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来以阴门和过门来归纳，第一种印象就是从过门来成立的，后两种印象呢是从这个阴门来成立的。 也就是说前面第一种是从历史和现实当中所显现的寿命状况可以决定南瞻部洲的人类四期不定的，然后呢就是后面两种呢是从失望的因缘方面来成立的，也就是所以的身体就像衰跑一样很脆弱的，而先前的因缘当中又具有极多的这个自愿，连稍许活缘也都成为自愿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就能成立四期不定确实四期不定的，因为自愿一旦突发那么就会很快失去是这样的，那么这样通过三种印象呢就能够正式成立四期无定的，上面所说的这个第一宗印象就是从国门来成立的，也就是说第一印象南瞻部洲人类的数量不定，这里的这个南瞻部洲呢不是指其他地方，而是指我们生存的世界，那么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人的数量没有定准的，因为这个接触的84000岁一直衰减到结膜的10岁，所以说就是人寿变化很大的，没有一个定准的，特别从这个目前时代的状况来看，虽然这个平均寿命是在60岁左右，但是呢对于个人来讲是在什么年龄段死亡根本没有一个定准的，绝大多数人呢确确实实都是在寿命没有究竟的时候死去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的思维一定要结合地球人类的实际生存的状况来做这个观察，一定要结合周遭所发生的死亡现象来做这个观察，这样才会知道佛菩萨的预言都是呢真实不虚的是这样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我们观察人类的战争而导致死亡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呢以上个世纪的战争历史来说的话呢，那么上个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的战争呢也变得极为残酷的。仅仅相隔20年的这个时间当中，就爆发了2次世界大战的，也就是说，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经历了4年零3个月，直接和间接呢卷入战争的国家呢有38个。交战双方的兵力呢达到了7340余万人是这样的，那么死在战争上的人口呢大约呢有1000万的受伤的这个人口呢大约有2000万的，然后呢就是受战火波及的人口呢在这个13亿以上的，大约就是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75%是这样的，那么这些想一想也是这个南瞻部洲人类的这个寿命呢确实没有定准的，也就是说死期不定的以这样历史来推理就会真实知道的。还有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6年之久的，有60个国家卷入战争之中的，那么卷入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口呢占世界总人数的80%是这样的，东院的这个兵力达到呢1亿以上的人数是这样的，那么死亡的人数呢超过了5000万是这样，那么从二战结束到了1990年为止，世界上呢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这个战争有160场，造成了2200多万人的死亡是这样的，其中这个重大的战争有朝鲜战争还有呢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非洲种族战争等等有这样的。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样一思维的时候呢，的确这个四期不定的，而且呢南瞻部洲的人的寿命呢更是不准的，也就是说很快会死亡的是这样的。那么21世纪才刚刚起步，又爆发了这个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的战争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些战争当中失去寿命的人们呢全部都是在寿命没有究竟的时候失去的，而且呢谁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失去，那么这些都是呢翻译呢南瞻部洲失去不定的这个事实是这样的。那么通过这个战争的例子呢，大家可以展开自己的思维，想一下今天的这个人类有多少是以这个癌症、艾滋病、心脏病等等疾病， 害呢就是有多少次于车祸啊，或者海难啊，或者呢就是空难等等事故啊，是这样的。害呢有多少次于地震啊、洪水啊、海啸啊、大火等自然灾难。害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呢，有多少次于这个政治运动啊，有多少次于这个暴力谋杀啊，有多少次于饮食中毒啊，有多少次于心理压力啊，有多少次于劳累过度啊。而这些都是呢在寿命没有究竟的时候持续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样进行广大全面具体的观察，一定会理解到这个世间人类的寿命极其不定的，尤其呢在当今时代生存的这个状况呢日益恶化的，突发性的死亡时间处处都是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身处在这个世间，又处在这种时代当中，不可能不受到工业的这个支配，工业的这个支配。所以说就是我们不能妄想自己会有比其他人更好的命运啊，就是不能这样想。因为一般人呢被常识性束缚，他就会想自己呢会有比其他人更好的一种命运。但是呢确实通过上面的根据所说的，因为现在的这个住的地方，现在的这个世代肯定受到工业的这个支配，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呢就不能这个妄想自己会有比其他人更好的一种命运。暂时一段时间的安稳不要误以为是真实生存在太平的这个时间当中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明白，实际上我们也同样时时处在死亡线上，很难有生存的保障这样呢需要视为死亡无常的这个含义。那么要这样观察认识这个世界生命无常的这个状况，而且呢类比到自己，产生一种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的这个感受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讲梁宗这个印象终点他在讲什么，就这方面来需要做抉择。所以说就是梁宗这个印象呢着重是在死亡的因缘方面观察。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呢非常这个脆弱，而他呢又具有极多的自愿是这样的。从身体的自信来看它是由心智相位的四大种暂时聚合而成立的，就像四只毒蛇暂时公猪在箱子里面没有发生冲突一样。但是呢要一直保持这样的平衡的状态呢却是非常困难的四大的某一大只要稍有增加或者减少，那么就会导致四大失去平衡而引发重重的这个疾病，加速这个死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所依靠的这个身体本来就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不堪一击的一种体型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长住世间马上不会死亡这个的根据呢确确实实就是找不到的。因为死亡的因缘呢就是很多的，尤其是各自的身体它就是毕竟是一种四大宗暂时聚合而造成的，而且四大宗如果有增加或者说有损害的话呢马上就是产生重重的这个疾病，那么依靠这个就会死亡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呢从外在的因缘来讲的话呢导致死亡的因缘到处都是随时都可能显现的是这样的。因为上面所说一样这个死缘呢包括了什么战争啊、地震啊、洪水啊、海啸啊，还有呢台风啊、原地啊、交通事故啊、政治这个迫害啊、饮食这个中毒啊、传染病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那么这些天灾人祸谁也无法预料何时会降临的也可能今天发生这个地震而死亡的，也可能突然饮食中毒而这个死亡的，也可能被恐怖分子枪杀的，也可能在街道上被车压死或者也可能这个兴奋过度而死亡的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死源这么多，所以说就是谁也无法决定明天会不会变成皮毛带脚的庞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呢从外在的因缘来做的这个观察。还呢我们从活缘上面来做观察，从活缘上来观察的话呢能够维持生存的因缘非常非常这个稀少的这也是和我们目前所处的世代以及这个自身的业力有关的。在这个世代由于工业的影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工业染污严重，思绪呢紊乱， 风雨不跳，所以说就是天然的食物也都缺乏营养，没有进化的。而且呢，因为这个添加农药化肥导致食物都会有毒素的，会有这个毒素的。那么食用这个食物没有治病的这个功能，反而会造成种种饮食性的疾病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观察就知道，确实活跃的这个饮食啊，或者说四大不调的这个状况，或者说外经风雨不调等等的话呢，那么天然的这个食物也就是缺少呢营养，缺少呢真正的这个建设的精化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一切一切都是呢颠倒的，一切一切都不成一种活跃的，完全成了一种这个寺院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不同的角度一观察之后呢，会体会到真正你说是长寿百年啊，或者说恒长不逝的，一点都没有根据来安立的，也就是说没有办法长足世间的啊，是这样的。还有呢，我们在这个幽清的根深方面来做观察，人体消化吸收的功能很差很差，大多数呢难以这个消化的，即使消化也没有养生的能力，是这样的。然后呢，从这个内的心事的状态来看，这个时代的人类分别念呢非常非常的粗猛，恶心呢非常的严重，心善的这个心灵呢又非常非常的微弱，所以说就是想通过念诵灯增长寿命极为困难的啊，是这样的。还呢，从活院转变成寺院来观察，那么这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是以活院转为寺院；第二呢，是活院本身就是趋向死亡的一种因缘啊，是这样来需要分析。那么这个内容我们进一步可以做抉择。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命运都是呢很难预测的，事实都有许多不了之的因素发生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在每个求生的这个行动当中，都可能触及或者呢就是遭干死亡这个因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为了滋补身体，想做一顿红烧肉来吃，但是呢肉中这个有毒，那么这样啊一吃肉反而导致这个死亡的。或者呢就是说为了赚钱想到某个发达城市去发展，但是呢就是中途呢却因为车祸而死亡是这样的情况。或者呢就是说和这个朋友合作却受到朋友的这个陷害，或者呢相取这个西藏求法，中间因为高山翻译而死在高原上面等等，有这样的。所以说从各个方面思维的时候呢，我们谁也没有办法保证在一种求生的因缘当中没有潜伏导致死亡的这个因缘是这样的。同时呢，我们要想到一切这个活缘本身就是在消耗生命比如一个人拼命的赚钱，但是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被爱，因为这样的行动实际上只是加速生命的耗尽而已，钱赚完了，那么人的精力也就用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谋生的意愿实际就是导致死亡的一种这个意愿是这样来需要分析。那么以上这个三种印象合起来应当这样观想我们这个微弱的明根处在这样一种充满思源而动荡不安的这个时代当中就像一盏微弱的右灯处在随时都会起风的大广场当中一样，如果广场当中突然起风，那这个右灯在刹那之间就会被吹灭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在逐渐趋向死亡的过程当中，如果突然现前这个病魔战争车祸或者呢地震等横势的这个外缘，那么自己一刹那也不可能这个安住的，在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不知道何时会现前这样的景象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想了之后呢，就要心里发起这个决断死亡随时都会降临的，所以说现在就要立即修行正法，是这样需要发起决断这是极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三宗这个根本。第三宗根本，思维事实除了这个正法之外，其余都没有利益。那么成立这一条的三宗印象，就是三宗无利益，亲友无利益，收养无利益，身体无利益是这样的。那么真正通过反反复复思考，确认到这三者毫无利益，唯一正法才有真正的这个利益。那么唯有正法有利益，认识这个以后， 就会在心里发起决断，因为他是通过这个反反复思考，认识到情用、受用、身体都没有任何这个利益，唯一正法才有真实的这个利益，所以说他心里呢发起中这个决断，唯以正法作为皈依，以正法作为互助，以正法作为这个真正的救助者。那么这样的话呢，自己的全身心都会依止于法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里所说的内容呢，每个人都要自己认真的思维，哎，这个认真的思维，这个思维呢非常重要，完全要靠你自己的，别人代替不了你的，只有你自己把道理想通了之后，你的行为才能转得过来。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必须要反反复复的这个思考，而且呢你必须要反问你自己，自己的这个心就是自己内在的这个阿斯利，如果你的心能真正的明白过来，那么就比别人向你灌输要好得多的啊，只有当你自己通过思维确确实实体会到心外的每种法都没有任何这个利益，你才会真正发起决断，放下万愿，一心一志一法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思维的时候呢，我们观想自己处在临时弥留的这个时刻，那么这样问自己，在一生当中收容过那么多美食，穿戴过那么多物质，有哪一种能够利益到自己的心呢？有哪一样能带走呢？这些对于自己的内心确实毫无利益的，而且呢一丝一毫也带不走的啊，是这样，需要做观察。然后再问自己，一生当中收用过这个样方小车啊、各种家具啊、电器等等，那么这些有哪一样能让自己的心得安稳呢？有哪一样能真是带走呢？这样问自己的方式来这个思维，以这些无忧心的法决定不可能让自己的内心获得这个安慰，也不可能带走一丝一毫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再问自己，一生当中有过很多这个娱乐，看过很多很多的电视电影啊、戏剧啊、歌舞啊或者球赛等等，那么这些在自己的内心上有没有真实的利益呢？确实一丝一毫都用不上的，这些幻化的声色怎么可能利益自己的内心呢？是这样来需要这个思维。再问自己，一生当中曾经有过很多很多亲人眷属，还呢就是交接过很多很多的朋友，那么这些在临终的时候有没有真实的利益呢？能不能带走一个人呢？决定一个也带不走的，死的时候就自己啊一人去享这个后事的，而且呢死的时候的这个苦乐只有自己受，亲人一分也代替不了的啊。再要思维，这个与生俱来的身体在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离开过的，自己也是尽心尽力的爱护他、包养他、美化他，但是呢临终的时候呢，身体有没有真实的一个利益呢？绝对没有一个利益的，也就是说这个身体丝毫也不可能让自己的内心得到真实的这个安慰，而且呢完全要留在人间，连一根头发也带不走的，是这样需要思维。然后再要思维，一生当中拥有过权势、地位和名声等等，经常都是呢在鲜花和掌声之中度过的，那么这些荣耀能不能对于自己的心起到真实的利益呢？需要观察这方面，那么就会知道这些都是呢起况的法，决定不会起到任何真实的这个利益是这样来修这个色王无常的。还呢再有这个思维，在一生当中曾经有过很多这个恩恩怨怨，那么对于亲人爱人子女也是在反反复复的情感执着当中，那么这些执着对于自己有没有利益，这些执着对于死亡能不能起到正式的利益呢？决定不会有半点利益是这样的。再要思维，在这一生当中曾经积累过许多世间知识，也有很高的这个学历有很好的这个口才等等，那么这些能不能利益自己呢？决定不会有任何利益的，连一丝一毫都用不上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层一层寻找，最后要问真正能够利我的是什么呢？这样就会发现真正能够利的就是清净的这个善心，那么这个清净的这个善心就是正法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生当中收存了清净的戒律，对于这个佛教，对于这个人类奉献过自己的这个善心， 如果在一生当中，三代国这个周遭的人们以慈悲心来关怀照顾过这个众生，那么这样到临终的时候起到很大的这个帮助，真是有利的。还呢，以智慧给这个世界带来过佛法的光明啊，这些三心的功德一定会在相续当中安住的。那么以这个善的力量，决定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呢获得安详宁静的啊，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些一定会伴随自己到后世的，成为一切安乐的这个源泉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明白，唯有内心的现身具有四义之后呢，一定会发起决断的，已经方方面面都明白。而且呢，唯一的依靠主都是呢，就是正法啊，修行正法，相续当中产生一种这个现善的功德，具有四义的境界。那么通过这个，才有得到真正离苦得乐的这个果报。所以呢，明白这样以后呢，他心相续当中一定会发起这个决断。今心受都唯一以正法为皈依，唯一人生精进行持这个正法啊，会这样发起一种非常坚固的决断。啊，那么这样我们思维以后呢，就明白修行这个所望无常的意义，而且呢，都是呢通过真正的根据，通过真正的因相而安立的。那么以上的这个思维三宗因相呢，最后要融入一切日常生活的行为当中。也就是说，真正要传习的话呢，时时刻刻都要提起一个四字。那么以这个四字还心自己，要这样想：今天我就会这个四句。啊，生命只有最后一天，我应当如何度过呢？其他的世间法都是那无常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正法才有意义。所以呢，我要珍惜最后一次机会，舍取正法的这个见识，需要做这样。所以说，就是大家在这个地方呢，要注意啊，特别需要这个注意，修行念思无常，不只是做一个今天回事的这个想法。仅仅是这样，哎，我今天回事吧，是不是今天早上回事？不是这样的啊，修行这个念思无常呢，不只是做以这个今天回事的，而是呢，要以这个作为方便，年代要升起两种这个正念。第一种正念呢，就是这个世间法无思议的一种正念；另一种呢，就是唯有正法有利的一种这个正念。那么这样就能担保自心，发起这个道心的。所以说，就是佛在无常经上面说，共舍无常处，当心不思闷啊，是这样说的。还呢，在普贤经中记当中也说，大众当勤静精，如酒投然，单念无常，身无放逸，是这样说的。所以说，从这些声言当中可以体会到，我们念思就是要升起趋色的这个正念。单念无常，身无放逸，就是要舍弃一切远世间八法的善乱，要舍弃这些无常毫无思议的地方。当勤静精，如酒投然啊，这意思呢，就是要在一切事处舍取见识，也就是说，当心不是自闷啊，是这样的。那么知道这个要点之后呢，在日常生活的一切的这个行动当中，都要想到这是一生当中的最后一次。这样就会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次的机会，把它呢转为正式道用啊，转为真正修心的方面啊。所以说就是这样来需要想。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你出门的时候呢，要想到说不定今天会在外面死去，这样想。所以出门的时候呢，要想到说不定今天会死在外面，所以呢，要把最后的时间全部投入修心当中。或者呢，你坐车到其他地方去的话呢，上车的时候呢，要想到我会死在车上，所以呢，利用最后的这个机会，我要修心利他。或者说你有机会啊，去参加这个讲经说法的上课的时候呢，要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的上课，所以呢，我一定要发起为了有情的利益，做好清净的这个发心。或者你睡眠，那么睡眠的时候呢，也要这个想到明天我可能不再醒来，所以呢，我应当在三心当中摄取啊，是这样的。还有呢，你接触别人，也就是说跟他人共处的时候呢，要想到这是和友亲最后的相处，我一定要以爱惜心对待他人。那么就像这些以念思为方便，唤起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善念，把自己的心呢钻入修行当中啊，是这样来需要修。所以说这样修的话呢，你一切所作所行的方面都有很多利益，也就是说可以专为道用 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至尊巴珍仁波切在普贤上师言教当中开示那样，他老人家开示的时候就说：“如常心周为无常，故当入力如发心，说住住处为无常，故当意念为净土，因时受用无常故，当以禅定为事物，床上睡眠无常故，迷乱修为光明蒙，财富珍宝无常故，应以正则之其财，情有净灵无常故，当以净处修出灵，名于地为无常故，因恒处于地裂为言谈话语无常故，当亲念咒与诵经，心心处理心无常，故因坚定立思言，思维分别念无常，因居先散之人格，言相真无常故，当知法解之境地。我们应当呢按这样来自慰，按这样来再在这个串习，这样的话呢，自己心相续呢，不知不觉就成了一种修法的这个状态。而且呢，这样四妄无常的基础上再行持某种三乘的修法，都成为真正走向解脱的一种功德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修四妄无常，或者说以四妄无常作为方便而引发种种三乘的修行，这是非常非常如法的。而且呢，就是对自己呢有很大的这个收获，一切一切的所作都成了如理如法的这个修行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所说的念思法门，实际上它是佛教一切宗派修行都必须要居住的一种潜心法啊，都必须要居住的潜心自法。那么没有这个基础，修任何法门都难以这个居住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来以净土宗为例做个简单的介绍。净土宗第十二柱彻悟禅师在他的语录当中提出，净土行人应当居住的十种信心，其中最前面两种信心就是在四妄无常上强调的。他老人家说的第一种这个信心就是心身必有事，而且呢旁边有孝珠啊，孝珠上就说普天至下从古至今曾无一人讨得啊，是这样说的。实际上这就是要相信决定四妄啊，是这样的。然后第二种信心呢是心人民无常，那么这个旁边的孝珠商就说初息遂存，如息难保，一息不来即为后世，是这样说的。实际上这就是要相信失望没有定气可以说失无定气的是这样的。还有呢后面有几种信心，说到心佛语不虚，心时有净土，心生即不推，心一生成佛，心发本为心。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要相信死的时候其他的任何法都没有利益，唯有往生净土才有这个事宜，是这样的。所以净土宗的修法都是跟这里所讲完全成了一致的是这样的。而且呢净土宗的这个注释亲自开示过这样的内容刚前面所说的他讲到呢相信决定死亡，也讲到相信死无定气的，而且也讲到死的时候呢其他法都没有任何利益的，唯有往生净土才有这个事宜是这样讲过的。还有呢就是宋朝这个曹安禅师在念佛诀当中就说，阿弥陀佛虽不能念而偏难念，西方极乐世界虽不愿圣而含得圣者，该念佛之人未得觉耳，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阿弥陀佛虽不会念，但是呢偏偏难念的，西方极乐世界呢虽不愿意这个往生，但是呢却很少有人这个得圣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念佛之人没有得到妙觉的缘故。那什么是妙觉呢？下面进一步他老人家就说道：教念佛而示之正邪者，其未示之意之乎？示之意之在念头上，经缘自然能担亲爱意之亲畏，名利嗜好相次处俱用不得，兼闻至极到此时已不心得，四大各离江河朔考故魂物足安得自由，此时不见弥陀空风落差不生净土恐辱律态是这样说的。那么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让念佛念得真切的妙诀不就是一个四字吗？是这样讲的，把一个四字挂在这个念头上，自己的分别念的念头上面，一切尽然自然会冷淡，一切亲爱也自然会亲畏的。然后呢名为全是想吃出一点也用不上的，兼闻至极到这个时候呢也都心不得的，在这个四大中分离的这个时候呢能依靠哪一样呢？一个孤魂没有自住怎么能得到一个自由自在呢？是这样说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不见阿弥陀佛，恐怕就要遇上这个罗刹。在这个时候呢，不往生西方净土，恐怕就要转入欲胎啊，是这样说的。他老人家还继续就说道：“摩斯次时未还，明日次时，今日不至，摩将次时未请，错过净神，沉沦用戒。是一切时无如圣时大师，则四时皆不切自知，与一切时中左临明中寺。”即四时戒念佛自思，如是念佛实为切心，如是切心放生净土，须下四功夫才成净业，常年四时节方肯切心，此乃成佛之戒体，是成念佛之妙觉业啊，是这样讲的。那这意思呢，就是说不要把此事看成这个不济，明天的这个事今天无法预知的，不要把此事呢看清，错过了晋升就要在庸界当中沉沦的。那么这一切事都不如生死大事，所以呢事事都不是这个紧要之事。还有呢说在一切事后终要当作临终事，那么这样事事都成为念佛之事，那么这样念佛才是恳切心，这样恳切的话呢才能往生这个净土，需要下四功夫才能成就敬业，常常念四的四戒啊，才肯切信的，这就是成佛的一种戒体，确实是念佛的这个妙诀，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不论如何何时何地修法的最初一念的就是这个四妄无常作为这个根本的基石啊，这样的话呢你所作所行或者呢你追求的不是今生的世间八法，也就是说真正想摆脱生死去向解脱后呢，必须要一念四妄无常的法门才求到清净的法门。比如你想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呢，那么不修这个无常法，而且呢什么时候是不知道，临终的时候没有报往生净土，所以说呢现在通过一念四妄就会积累清净的这个净业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啊，这个四字就挂在心念上，然后再来提醒这个四妄无常的窍诀门，以这样的方法来修真正清净的佛法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些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呢就是很多这个净土大德啊再再强调的，比如这个金代净土宗第十三祖这个英广大师也说，念佛不能转要他转，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一心要他一心等，一无其特奥妙法则，单讲一个四字贴在恶路上，刮倒眉毛上啊，是这样他老人家也讲过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才真正修得到这个无常的这个法门，而且呢就是修的方式方法也需要了知通过很多比喻很多道理来示威，然后呢同时呢要祈祷三宝中继的这个根本上师，让上师大慈大悲来灌照，而且呢让自己的相续当中呢真正一念无常的法门，求上师深刻意的殊胜的价值，应当这样来修行啊，就像全智摩婆摩揭他老人家在开仙戒陀道当中所说那样，他老人家在开仙戒陀道当中就是说，诸法无常，前贬如善颠，实为寂情细节坏灭法，决定四妄四时却不定，心之唱法为时自其狂，我等横处懈怠放逸中，终极善宝丧失被延时，仍念无常四妄求价值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最后有关这个念思无常的修法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宗喀巴大师舍颂当中的这一颂啊，他老人家就是说到这样一句话：丝绸决定众虚岛，融合近日便将临，四时四时均当舍，速修妙法求价值啊，是这样说的。应当呢按照这样来修行无常的法门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能的一当家走八年冬年你别站了半时将几个南极瓦龙这这边走连着啊住了就嗯啊红班子很个的斑马色的红嗯啊红班子很个的斑马色的红Om Ahom Banjhengara Pamasardham